早，主内平安。今天早上很荣幸能够有机会到中文堂来证道。本来我是要8月31号在这里证道，很抱歉，因为我忘了差不多一年前，我在我以前在洛杉矶一个母会就是我 Mother Church 那里邀请我，结果一年前太久了我忘了，就后来王牧师很体谅，他说好，你那九月就来了，所以我就九月再来了。所以先跟大家讲个抱歉的话。不过有个笑话，就是当我跟粤语堂弟兄姐妹交代的时候，一个还没信的那个姊妹说，哦，因为广东话母会跟舞会是同一个音，舞会就是 dance party， 他就说原来流传到出去筹款是要靠办舞会来筹款的，所以说我就搞了一个笑话，我跟他澄清一下，舞会不是母会。所以很高兴大家当中有机会证道，因为你不会笑，因为你不会听广东话啊。这今天早上如果你听到的时候，有时候听到一些字眼听不懂的话，你只知道我是讲错，用粤语来讲的，所以今天早上辛苦大家。今天早上想跟大家思想一个题目，因为这题目是可以是我人生当中一个回照，一直在反复思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何这样枉费。我们知道英文这个字是叫做 What a waste， What a waste。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一个价值观的衡量当中去生活，到底应不应该做这事情。今天早上我们当中没信的朋友们，为什么要回到教会来听圣经的话？有时候我们在决定我们生命当中应不应该去做这个侍奉，应不应该去这个宣教，应不应该做这事情做那个事情，都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的衡量当中去决定要不要做。今天早上我们就去思想一段的经文，叫做何用这样枉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带我们从黑暗中出光明的主耶稣，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求你帮助我们怎么去思想生命中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我们这样子祷告奉告主耶稣名求，阿们。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很感恩，就是说中文堂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知道你们是国内来要看简体字，不过我们一些用的经文还有那个今天的 slide 所以的幻灯都是用繁体字，所以很谢谢你们体谅，尽量就学繁体字。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讲了不同语言，可是是一主一信一喜，是吧？是 Amen。 刚才我们念那一段经文，很多人都很熟悉，就记载就是说主耶稣去到伯大尼的地方，一个长大麻风西门的家里。这西门长麻风是一个人家不愿意去的地方，主确定要去那个地方。然后突然间记载着有个女人就把一个很昂贵的真拿达香膏拿到那个主耶稣身上浇他。我相信大家很熟悉这个故事。可是做一件事情虽然在主耶稣眼中看是一个美事，不是每一个人都认同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可能大家心里有一点同感，就是说有时候你在主耶稣身上在教会做的事情可能是一个美事，可是不是每个人都认同你所做的事情。然后呢，主耶稣就说你们觉得这香膏很值钱，可以卖30多两钱，那时候大概是一个不晓得我们今天是多少钱，可能是10万块美金，我们不晓得准确是不是，不重要，不是说是一个很昂贵的价值，可能一个年的工资。主耶稣说肯定这个女人她身上所做的事情，然后就说以后每天你们在外面做事工的时候就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我记得大概2个月前我就把这经文交给那个王牧师的时候，他就很紧张，他说你选择经文不是我们夏令营里面退休会苏牧师所选的经文，你是不是今天所讲的跟他讲的一模一样？他就很紧张了。我说请你不要紧张，因为我们今天讲的题目那个焦点不一样，所以请大家稍微安稳一下。 听我讲完哈。这个字眼何用这样枉费？在1956年的时候就发生过用这段经文用在一个宣教士给屠杀的事情。1956年的时候有一个青年人，他名字叫 Jim Elliot， 可能当中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 Jim Elliot 当年差不多27岁，他就结婚，跟他的那个年轻的 Elizabeth 太太结婚的时候，然后两年之中他就发觉有一件现象，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在美国尤其是很多基督徒也很多信徒，大概500个基督徒当中就有一个基督徒的工人去服侍他们。可是这个现象在外国就不一样，去到海外去，在很多落后国家大概50000人当中才有一个基督徒去服侍他们。他们想念这事情的时候，神就感动他去的厄瓜多尔东岸东面的一个雨森林里面，他就发觉了那里有一群的很落后的群体，之前叫做 Orca 的那个落后群体，他们跟外面的世界没有接触，而且他们的那个行为生活很残暴，他们会杀人，杀人之后用很残暴的东西把他们解体。然后他1956年的时候，神就感动他说，有没有可能把那神的话语带到这个 Orca 那么落后那么暴力的群体当中。他跟这五个不同的家庭一起祷告，然后他们决定说神要他们把话语福音带到落后群体里面。不过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其中一个人就是一个飞机师，他就用一个小的飞机就盘旋在这个落后的群体当中，就首先表示友好，把一些食物，把一些供应那个日常生活的那个供应就从空中空降给他们。过一段时间他发觉这人一直有反应，因为后来有些群体的部落群体人就出来去见这个 Jim Elliot， 就跟他们有一起有着友好的来往，所以他们就很感动的说，后来去到有一天1956年1月8日他们早上经过祷告，经过很多的诗歌赞美之后，他们就说发觉有一个群体 Orca 那个部人就从雨森林出来去找他们。他们当时很兴奋，他说神已经在这群体当中工作了，他们就用那个短信那个收音机就跟他们的家人说，我们有个重大的突破，3个小时之后我们跟你报个好消息。3个小时之后没有回音，整天都没有回音，几天之后都没有回音。原来发觉当时候那些 Orca 那个落后的土人不是来一个，不是来三个，他们来了30多人，把他们5个宣教士包围住，结果每个人都给毛枪刺穿了身体，用刀杀死，然后他们的尸体全部给抛到那个河流底下去。大概2个星期之后，美国的海军就决定派一个海军部队进去找他们尸体，结果全部尸体找到除了 Jim Elliot 的身体给毛枪刺的就躺在河流里面，还有找到另外4个尸体。结果他把这个惨剧尸体运到美国回来之后，当时候有个美国的报纸就这样子登记，还有一些教会的那个领袖就说， Why this waste? What a waste? 这在报纸上头条新闻。他们不知道当时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原来这是用的马可福音第14章里面所做的，何用这样子枉费，大好青年有家庭念了大学，为什么把生命就枉费在个雨森林这些无知的团体当中。我记得在2007年的时候，我就辞去我在西谷里面做了主任的一个工作，然后我就离开了，进去福乐神学院进修的时候，后来回去西谷有一个以前的一个同事就找我出来，他是一个很年轻很有才华的一个工程师，他希望找我开办一个新的公司。 他知道我离开了溪谷，他说有没有可能回来，有没有可能跟他一起合作。当时我就跟他说不可能，因为我已经决意把工作放下来，全时间服侍神，我已经在神学院投资进入天国的施工。我感觉说当时他望着我的眼神就说 What a waste， 为什么这样子枉费呢？一个事业去到高峰赚更多钱的时候，可以继续生活，更继续在高山上住。那时候我在溪谷，在一个 winery 的酿酒厂那附近呢，住那些房子都几百万以上。我是住的最烂的房子，坐的开的是 Toyota， 所以很多时候就觉得自己生活不适应的那个环境里面。结果是神的拯救我，把我带我离开一个那么高尚的那个生活里面。我当时候就有一个感动，就是说我这是我们世人每一天都要挣扎的问题。在座当中，你们没信的朋友们，还是慕道的朋友们，为什么今天早上你要放弃你星期天早上一个很安稳可以休息的时候来到教会来听道呢？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为什么今天早上要来到这里去敬拜神呢？为什么你周末又花很多时间去侍奉我们的弟兄姐妹呢？让我们深入看这一段经文。我们首先看这段经文要了解，就是说我们问的问题说到底这个经文的主角是哪一位。很多人说是主耶稣，不过今天早上马可福音十四章告诉我说，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女人身上，到底这个女人是谁？因为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的时候没有记载名字，也没有给我们太多的背景，只是说一个女人拿了极贵的香膏，打破了玉瓶，浇在耶稣身上。结果我们就看到在同一段的故事就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这么说，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哦，可以了。因为那里记载啊，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记载，就是说月节前六日，主耶稣来到伯大尼，那里的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一位男士，然后他的姐姐马代在那里服侍，作为很忙碌的马代，不停好像一个蜜蜂这样子到处飞的马代，就服侍神在那里的人。当时候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就膏了耶稣，整个房子就充满了香气。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拉撒路马代的姐妹玛利亚，对吗？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玛利亚的背景，她曾经在她生命里面经历过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她自己的兄弟病了，病得很重，结果医生的手里都医不了，结果就死去了三天。可是在三天之后，主耶稣就亲自到这个拉撒路身上，就说我要你在死中复活站起来。结果当时的人就见证了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就复活过来。所以在他身上，这个玛利亚是亲身经历过这个世上一个很重要的神迹，就是死人复活的经历。然后呢，我们知道这玛利亚之后，我们要就问下一个问题，就说为什么他要带这个真拿达香膏来到主耶稣面前呢？我们当然大家很熟悉，就知道主耶稣已经跟他交代过说，我将会给埋葬，我将会将来要安葬在一个地方。所以这玛利亚当时我听到主耶稣的吩咐之后，心里一直就日夜在思想着问题，是说主耶稣要离开我了，我用什么东西为我亲爱的主耶稣去送行呢？当时候就拿了一个真拿达香膏。那我们知道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说这真拿达香膏是很昂贵的事情。这个昂贵的地步，就是说我们可能现在很难想象，因为我们最多怎么样，我们会用一些香水高高自己，然后自己走出去的时候人家闻我们会闻到我们的狐臭味。 根据我们现代那个考古学里面发掘啊，他们发掘有些真阿达的那个香膏的玉瓶是在法老王的坟墓里面找出来的。换句话说，这些真阿达香膏是一定给一些君王或者是一些身份很重要的人物身上拿来膏他们，不是一般凡人可以享用的。在玛利亚的心目当中，她认定的说，这个真阿达香膏只是配用在我的主耶稣尊贵的身上去用。然后呢，我们也想一想一件事情，我们想一想玛利亚的身份是怎么样。我们可以想象到，就是说她跟她的姐姐马代跟那个拉撒路，他们并不是来自一个很富有的家庭，因为我们在记载上他没有父母亲，也没有其他重要的家人，而且看得出来他们就说他们并不是做一些什么，就是尊贵来自尊贵的那个家族，所以呢，对他们来说拿出这个香膏的话可能是买不起的。那他要怎么办呢？买不起的话可能要先跟人借钱，借些钱看能不能有人愿意把一年的工资先借给他，买了这香膏，然后他继续工作，一部分一部分这样子偿还给人家。那我另外想一个事情，就是说大家知道玛利亚当时年纪是多大吗？我们不知道，不肯定的说他们很年轻。身为一个年轻的姊妹啊，我是想着说他很多时候要可能要打扮一下，对吗？我们现在的女士们现在有很就说流行的时候去做 facial， 因为皱纹多了，开始做一做 facial， 皱纹没有那么多。师母曾经跟我讲，就说她说啊，我最近看你啊，我跟她讲好像多了一点皱纹，又多了点白头发。她说当然啦，各个姊妹都去做 facial， 只是我不做。她说你那么苦待我，我说哎。我明白，你有机会啊，我工资上拿一部分来津贴你去做飞手吧，你做一做。所以我在想说，玛利亚那么年轻的姊妹，她应该有机会打扮一下，擦一点香膏，发点香水，是个很应当正常的事情，对不对？姊妹们，对吗？哦，你们都摇头，对对，他们都点头。弟兄们千万不要摇头，你一摇头今晚上就没好饭吃了。然后呢，在马可福音这里记载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玛利亚做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情，她不只是把这香膏拿来打开它，然后倒在耶稣身上，她是把这个香膏的玉瓶打破了。我先不讲香膏周济穷人那个事情，等会我们多讲一点。我也想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玛利亚好好不把那玉瓶打开倒在那个耶稣身上，要打破这个玉瓶呢？有人曾经这样子讲过，他说因为真拿达香膏有真有假，那时候都是由波斯所制造的香膏，因为价钱很贵，有人做假的香膏，所以呢真的香膏一定是密封的，一定是有 seal， 有一些像我们就说厂商名牌这样子注明说这不是假标，这是真的。所以呢，你不把这玉瓶打破的话，你没有把这个香膏真的拿出来。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因为怎么呢？为什么现在能够法老王的坟墓里面找到完整的玉瓶呢？所以打开玉瓶是不需要打破的，对吗？我曾经记过一个牧师跟我讲一个故事，很深刻的印象，描述这一段打破玉瓶的意义。他记得说有一次早上，男人是要就是说刮胡须的，对吗？当中有些人可能胡须很厉害的话，你要擦那些cream 啊 shaving cream， 就才能够刮得干净。有些像我们的话，我们南方人很多梳子不是很厉害，所以我们用那个电的那个 shaver 也可以剃得蛮干净的。有一次的牧师他说不小心手滑，那个 shaving 那个 cream 就掉在地上，啪一下玻璃打碎了，就没有办法刮胡须。结果怎么样，他就在那个玻璃上面有一些碎片上面 刮那个 cream 出来，一点一点刮，又有玻璃碎，要小心刮，对吗？刮刮不够，然后怎么样呢？还有一些，他就想办法拿了一个什么棉花棒 Q-tip， 然后把剩下的瓶里面有一些碎片呢，刮刮刮，刮来踩在面上。哎，有碎片就把它拿开，然后刮刮刮，刮了刮够了就可以剃胡须了。可是打碎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回收的。玛利亚当时打破这玉瓶，他就确定一件事情，就说我把这个玉瓶拿回来，我不打算再回收。他也没有把长期一部分来说，这一半给耶稣，我自己留下了一半，到了假日的时候，到婚宴的时候，我自己差一点。他把完完完全的说，主耶稣把它打碎了，因为只有你配得上这个香膏浇在你身上。各位朋友们，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主日奉献的时候，我们有点困难。到底我们奉献应该是在交税之前 pre-tax 呢，还是 after tax？有时候我们挣扎，到底应该多给那1% 呢，还是把那个交税了之后1/3交了税之后再给耶稣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挣扎，我肯定我有这个挣扎。师母是一个很慷慨的人，他在钱财上面从来不计算。可是以前我来自一个比较贫穷的家庭，交学费有困难，很多时候我就在挣扎啊，要交那么多税，交税还要奉献，在 pre-tax 之后还要 double tax， 还要给 sales tax， 那不如就说干脆交了联邦政府的税，交了加州的州税，交了 sales tax 之后才算了1/10来奉献主耶稣。我在那边根根计较，可是我发现我们的玛利亚就说，他把这整瓶的玉瓶拿来，他说我不再为自己保留。我们刚才看那个 Jim Allen， 自己刚刚结婚了2年，当他离开往厄瓜多尔的热带森林的时候，他太太刚刚怀孕了7个月，然后他留给家，离开家园，回到这个无知的那个残暴的部队里面去，结果从来没有机会再见到他出生的女儿。对我来说，这个 Jim Elliot 就是一个无法收回的一个玉瓶。我曾经记得有一个见证，不讲这见证，讲我自己啊。不过不是为了就是说高举自己，不过讲我自己的挣扎。那时候我离开溪谷的时候，我们房子大概值200多万，就在山上。当时我们就有个很大的挣扎，就是我们不介意放弃工作，主宣呼召我们做什么事情。不过我们有个假如说念了神学院念不下去，突然间就说念不下去太辛苦了，回来可要不要保留我们在溪谷的房子，有机会再回头。或者是将来毕业的时候教会做得不好，给教会这辞职，教会把我们就说fire， 那还有一个后路走，回来溪谷还有自己的家园。当我们遇到这个挣扎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一个魔鬼的对我们的声音，就说我们能够扶着犁向后看去侍奉神吗？当时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破釜沉舟，说不行，我们不能够保留这个房子，一定把它卖掉，因为我们走着福音的路只是能够向前走，不能够向后看。讲的事情并不是为了高举我们啊，弟兄姐妹，那时候我们实在是有挣扎。不过我们发觉在这挣扎之下，神也教导我们说，假如你真的要把这个玉瓶拿到交给我的话，你不要拿半瓶的玉瓶，不要把它倒了一些，然后拿一个杯子给我，我要你把整瓶拿来打破在我面前，然后拿来交给我。 第三点，第四点应该，我们看到玛利亚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动作，她不只是把这个玉瓶的香膏整瓶打碎了之后浇在耶稣身上一滴不保留，她跟着拿自己的头发，然后拿湿了这个香膏拿去抹耶稣的脚。这里哦，我们要讲一讲用现代我们心理学去明白这一段的 经文。首先我们先了解，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身体有不同的部位，每一个部位代表不同的身份。比如说你见到一个陌生人的话，你不会随便去给他一个拥抱，不会给他个 hug， 因为你跟他保持一个距离，是个陌生人。比如说你见到很卑贱的东西，路上有些蚂蚁，你用脚去见他，去踏他，对吧？最近天气很热，很多蚂蚁走到家里来，就用脚啊，用各种方法，用火啊烧他，怎么？我们知道脚部是我们人身体最低的部位，也是我们人最低的、最没有尊严的部位。尤其是当耶稣的年代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好的鞋子，我们只能够穿些用草或者用一些很简陋的方法包出一个草鞋来走在地上。走在地上的话，一天的走路步程过去，脚就会很脏。所以进入人的家里面，第一件事情，主人如果是请你去宴席的话，第一件事情就为你洗脚，因为身上最污秽的部分就是你的脚。然后呢，我们发觉人的部位向上升的时候，去到比如说你的手部、你的胸部，你就不会随随便便给人去碰。所以说你碰到人的胸部，这些就是 sexual harassment。比如说你更加不会随随便便让一个陌生人去碰你的头发，对吗？因为我们头部这代表我们人最尊贵、思想灵魂最高的部位，你不会随随便便让人污秽弄脏你的头发。我们看到玛利亚就把自己身上的头发最尊贵的那个部位把自己降低，然后去擦耶稣的脚。你看到一个那么爱主、可爱的姐妹，把自己身上最尊贵的部位降到地上，去擦耶稣最污秽的脚，因为她知道，在人最尊贵的部位也比不上我们主耶稣的尊贵，所以她就用她的头发去擦，把自己的尊严降低。弟兄姐妹，在过去我服侍教会的年日里面，有时候做牧者传道人是一种很孤单，有时候也是很多时候又很带着很卑微的身份去服侍弟兄姐妹。有时候我发觉遇到难处的时候，不晓得怎么处理的时候，自己自尊受损的话也不敢跟弟兄姐妹去分享。我想跟他讲一个见证，就曾经有一次我在讲道的时候，因为之前跟那个姐妹说要来献诗，她要献诗，结果她是说要分享诗歌，我没有意会到她是说要我讲分享诗歌，然后我就跟她讲说请你献诗，讲道完之后，结果完了之后她一直在追着我去骂，她说为什么我跟你讲是分享诗歌，你要平民就逼我说我要献诗。哇，当时我听到有那么严重吗？他结果就不跟我来往了，跟我有一个决裂，跟着就说我自尊受损了，因为你在讲错话。我在心里想说，第一不是无心之话，第二次说我也没有想象那么严重了，有那么严重吗？结果当时我在想怎么去解决这问题呢，想了很久，我在想说我是你的牧者，我可以就这样子说，找他一天来训他一顿，说你误会错意了，我没有说错话，是你体会错了。当时我就想说，假如这么做的话，可能就会失去一个在教会的一个弟兄姐妹。结果第一件事情，他不愿意来见我， 我就想了说先写一份 email 给他，在 email 里面反复去祷告一件事情，我就第一件事情说我向你道歉，我说对不起，那一天我说一句话说错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很多时候都遇到，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将事工再进行下一步，因为我们个人的尊严受损，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自尊放下来。当时我看到玛利亚这样子愿意把自己的头发放在主耶稣面前，用自己最尊贵的部位去擦耶稣的话，我说主耶稣，我可不可以把我自己个人的自尊暂时摆下，向这个姐妹道歉。我就这么去做了，感谢神，他回头了。后来在我们当中继续侍奉，就很好的见证。我在想，假如那一天玛利亚没有把自己头发去磨耶稣的脚，我相信主耶稣也是很悦纳，因为他已经把最好的奉上。可是他不甘心这样子，因为他说我的主耶稣是一个拯救天地的主宰，和配不上我的降低我自己的尊严，他就这么做。结果我也学习这么去做，感谢神，就在我生命当中解决了一个难题。第四样，然后讲这个，然后讲个见证。讲到香膏周济穷人，因为有一些门徒们看到这些，看到玛利亚这么做，他觉得你花这么快一年的工资，值得吗？你给一半给主耶稣，然后剩下一半拿出去卖，也不错啦，也是算是50%的奉献，远比1/10的奉献高出多多倍啦。可是呢，为什么马可福音要这么深刻讲这个何用之子枉费？因为发觉我们每个人在我们所做事情上，尤其是奉献神，尤其是跟有金钱有关的时候，我们开始会斤斤计较。我们说到底给这个传道人这么多钱应不应该，我们花这么多钱去帮助这个弟兄姐妹应不应该。当然我们应该是把神所委托给我们的资源好好运用，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变成斤斤计较，怎么去用神的，就算用在神的国度用得好的话，我们也是在斤斤计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试过有时候我在侍奉弟兄姐妹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圣诞节，我就买了用自己的钱，我没有用教会的钱，自己的薪金去买了些礼物给弟兄姐妹，然后每一份自己包，然后用自己亲自签名写个卡，圣诞卡送给他们。有位姐妹收到那个礼物，知道哎呦，没有预料到我有圣诞节的那礼物，看起来蛮高兴的，不过看她眼神里面，哎呀，那么简陋的礼物，她心里这么想。不，因为她为什么我这么知道她这么想，她说因为她说好过没有， better than nothing。我有点啼笑皆非哦，better than nothing。 我说可是我圣诞礼物也没有人送礼物给传道人啊，不过没有关系，我是觉得这事情上不急得斤斤计较，因为我能够把一个人的生命引取着基于神的天国，这个价值在主耶稣身上是看起来是无比的。我们怎么去计算我们的金钱？因为在这个香膏周济穷人的身上，我们看到有些基督徒，或者是不是基督徒，来到教会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敬畏神的人，来到教会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真心愿意把玉瓶带到主耶稣身上的人。我并不是在这里就是用一个中文的字眼就说暗示什么事情，这是事实，因为在教会里面有各种各人这样的人，打开的门各种各样的人走进来。 我是希望就是说借着这个玛利亚所做的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跨越有时候我们的借口跟我们个人的虚伪，让我们知道在神面前我们不需要跟神虚伪，因为神知道我们能够赚取多少，神知道我们有能力去奉献多少，我们只要把我们自己最好的拿到主耶稣面前，他就甘心悦纳我们的奉献。我想讲一个打破预评的故事。在过去几个月里面，我们知道伊波拉病毒在西非产生了很大的祸难，因为根据我们最近的报告，昨天的报告，世界卫生组织说，这个原本是在一个中非里面才能够发生的伊波拉的病毒，经过可能是些篇幅的飞跃的缘故，远飞到由中非飞到西非去，把这种致命的病毒带到西非去，结果有三四个国家最主要是染上这种病毒，到现在为止超过5000个病案，其中一半以上已经死亡，这种致命的死亡，首先是头疼，跟着发烧，然后呕吐，然后所有身上的血管慢慢给这病毒去侵蚀融化之后，跟着无孔出血，很恐怖的病毒。结果你可能你现在听完之后觉得开始有点头疼，有点发烧的话，这肯定是心理作用。结果当时美国有两个宣教士，一个叫做 Nancy Ribal， 还有一个叫做 Dr. Ken Branley， 他们原本是在那个 Samaritan Purse 这个宣教机构里面工作，结果他们听到西非的伊波拉病毒蔓延得很厉害，超过当时他们参加的时候只是少数人死亡，结果他们就在你的左手边那个是 Nancy， 当然是右手边就是那个 Dr. Ken Burnley， 他们就自愿去到 Liberia 的首都 Monrovia 那里去救患中心去急救，去帮助当地的人。在他们帮助这些救患工作当中，莫名其妙之下他们自己染上了这病毒，就满上病毒开始没有什么问题，开始就头疼发烧呕吐，就病情突然间恶化下去，发觉他们生命有危险。当时美国有一个公司叫 ZMAP Pharmaceutical， 他们在这研究一个实验性的那个血清，一个 experimental serum 叫做 ZMAP， 他们就决定把一剂这个 experiment 只是用在那些动物身上，运到西非给这个宣教士。当这个实验性的血清来到那西非的时候，发觉有问题，两个人可是只是够一剂的血清，给谁呢？在我们一般人的心上去想，最合理是应该给这个年纪轻，不是60岁的年纪，给这年纪轻的那个33岁的 Ken Branley 去用，因为他是医生，他是尝试比较多。可是当时候 Dr. Ken Branley 就说，请你不要把这血清给我，请你把这血清用在 Nancy Ribal 身上，因为他先生听到他的消息心里很难过，就等待他回家，请你把这血清给他用，不要给我。玉瓶可能代表我们身上一些的钱财，玉瓶可能代表我们的生命。对这个 Dr. Ken Branley 来说，他这个真的大香膏就是他的生命。他说，我愿意打破我这个玉瓶，把这个玉瓶给耶稣，然后把这个血清给我的同工去拯救他。假如是你的家人有染上伊波拉，有只有一剂的血清，整家人需要拯救，你会给谁呢？这是一个现代的难题，这是也是一个在玉瓶里面我们去衡量价值观的问题。感谢神，当 Dr. Branley 这么做的时候，后来他们两个都运回美国去急救，结果两个人在医院里面身体一天一天一天好起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恐怕献上我们的玉瓶给主耶稣，他会把我们所有的拿走，粉碎了我们的玉瓶，我们没有办法回收。我们的上帝是一个蛮有恩慈的上帝，他会看着每一个人需要去 善待我们。结果神就善待这两个宣教士，把他们两个人医治回来，后来他们出来做见证，就让我们听到这一段的新闻。我心里很感动，因为我们回到刚才那个故事里面，那个 Jim Elliot 太太听到她的丈夫自己怀孕还没有生小孩的时候，听到自己丈夫看到自己丈夫的尸体很难过，我的孩子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将来怎么样呢？结果她生了小孩之后给了名字叫 Valerie， 后来她就决定就说，当她的女儿十个月大，差不多就是先生身亡一年左右，他就把自己女儿整家带回到那个厄瓜多尔东部的雨林森林里面，进到这个很残暴的部族里面，学习跟他们一起生活，进入他们当中服侍他们。结果经过数年的生活当中，你看到那个图片里面有个金发女郎就夹在两个土人当中，就是那两个已经信了主耶稣的土人，他们明白的信了之后要接受一个圣礼，就是要敬礼，他们就把他的孙女摆在河流里面为他施浸。整个部落里面经过主耶稣无条件的爱之后，遮掩了他们过去的暴力跟那个罪行，没有报复，只有主耶稣无条件的爱，就赢回了这个整个部族的生命。感谢神，因为金苗也愿意把自己的香膏自己的玉瓶献上，结果他们就带来新的一代的福音的门打开了。弟兄姐妹，感谢神今天早上有机会跟你们分享这个很严肃的问题。盼望在我们将来教会的发展里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怎么侍奉，我们做些什么事情，做些什么侍奉可能是不是最重要，首先就是检验我们在神面前那个价值观，我们在神面前那个生命的质素，有没有一瓶的香膏你现在保留着不敢献上？我想跟大家再有点时间，想听我一个见证吗？发生在这教会里面，有一年我就在侍奉一个家庭，发觉一个家庭的女儿患上了很严重的忧郁症，结果很优秀的一个学生在研究院突然间在忧郁症里面突然间把自己封锁起来，整天在家里哭泣，锁在房里面不敢出去见人，每天哭泣，每天就骂人，每天就很暴躁，或者是在失眠当中过日子，生死不如。结果听到这消息，我就跟这个家人说，我可不可以见见你女儿，我可不可以去帮助她。长话短说，在一段长时间的这个帮助底下，慢慢慢慢这个女儿好转起来，开始有食欲，开始能够睡眠，开始可以出去外出，然后跟家里关系好转，后来愿意回去研究院里面念书，后来完成了自己学业出来工作。这家人对我们很感恩，结果就有一次寄了一张支票给我们，因为我没有要求他给我任何的金钱的报酬，支票是200块钱。当时我收了支票心里很感恩，很谢谢他们这样的纪念在主里面的劳苦，我就跟师母说，可不可以用这200块钱做些什么事情呢？我师母就说拿来做奉献吧，然后就我说可不可以奉献一半，然后100块钱剩下来我可以买对皮鞋，因为我皮鞋都快烂了，做个传道人不能那么寒酸，到处跑着穿个烂皮鞋，虽然说我们要用这个福音的鞋子，就到处就是说传遍，不能穿那个烂的福音的鞋子去传福音。就我这就这么想，结果没有下文，大概几个星期后我收到一个收条在信箱里面， Focus on the Family 说谢谢你的奉献，谢谢你200块钱的奉献。啊，我说怎么搞的？ 啊，他要把百分之百的奉献。我说我并不是这么说的啊，当时我说一半的奉献已经很慷慨了，就心里面有点不开心。我就不过也没话说，因为是奉献给主，难道我跟神讨价还价骂神，只能够骂太太不能够骂神。结果呢，几个星期之后，我在信箱里面又收到一个信封，打开信封里面又是一张200块钱的支票。哎，怎么搞的？是不是寄错支票？我是那家庭，是原来是另外一个家庭，不晓得，就是又寄了一张支票给我帮助我们。当时我在想的心情说，那200块钱虽然我不舍得放不下奉献出去，可是神并没有把我这玉瓶完全拿走，神体谅我的需要，就把另外一个玉瓶就还给我了。 Amen， 感谢神。我们的神是一个极致美好的神，无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侍奉的路程当中检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学习你所教导我们的，因为你说玛利亚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她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到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主，我们今天深深纪念你自己的教导跟玛利亚她给我们的榜样。奉主耶稣名求，阿们。